人，那这两个人的看法几乎是一样的。后来他走偏了，没有错，所以后来弟兄会们就离开他们，远离他们，就是不愿意碰他们。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真理上他是有错误。他讲到我们主的身位，他的的确确有他的难处，所以大家离开他了以后呢，那么不要忘记他当然不快乐。那最不快乐一件事就是说，那么最后他们终于就有，所以真正严格说来讲到方言运动，讲到灵恩运动，按道理来讲应该是从这位弟兄开始的，俄营开始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一段的故事。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说真正19世纪真的能够把预言读清楚了。所以当然等到达比起来读圣经的时候，他才告诉我们说，其实启示录很多的预言是没有应验，明白吗？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未来派。你读启示录，如果说所有启示录大部分预言已经应验了，叫历史派，或者叫当时派，意思就是说启示录的预言是应验在第一个世纪，这叫做当时派。还有呢，就是历史派呢，就是说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那么这一班的弟兄们，他们在解释上是有困难。所以达比呢，他不是从神学上来看这件事情，他完全从解经上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他抓住了一些很重要的重点。所以他对于整个主要回来那些预言，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等到后来他访问美国的时候，你看见吗？美国一般的教会是拒绝他的教会的观点，所以你看见他到美国去，他的目的是希望那么能够开展弟兄会中间的工作，结果他不成功，反而到处欢迎他的是改革中的人，是公理中的人。所以你看他的在美国的朋友通通是改革中的，他们愿意接受他的观点。所以本来这些人都是历史派的，现在都变成未来派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在第一个在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在美国是大觉醒，在中英国在欧洲是个很大很大的复兴。然后呢，我们说过圣洁运动，那讲到圣洁运动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在纽约有一个姊妹叫做菲比·鲍尔，包菲比姊妹。那么圣洁运动最早最早是从她那里开始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本关于这个盖恩夫人的传记，是一个教授写的。那这个教授就是因为参加了这个运动以后，他们从那里得到帮助的。所以包菲比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你看他写的诗歌，你就知道说他的确是圣洁运动主张拔最根的，是最早最早的他。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就影响了什么，就影响了就威廉布斯，就福威廉，就影响了救世军，就影响了他们。那么然后在美国呢，就有所谓拿撒勒人会，所以这个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圣洁运动的。那么讲到圣洁运动，我们一定要提到宣信弟兄。那么宣信弟兄呢，我们知道说他起头在加拿大，后来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呢，那么他的确也是追求圣洁的。不过我们如果读他的东西，我们就知道，那么特别他觉得这个神呢，他特别看见说我们的主呢，他不光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大夫。那大夫什么意思呢？他也是在身体上能够医治我们的。所以在纽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宣信弟兄他病了一大场，结果呢，你看见说经过神迹的缘故，他真的像尼弟兄当初一样，他又活了好几十年。那么宣信的特点是他不光是造就，不光是在主面前有追求，而且他也是传福音的一个人，所以不管到哪里一定有宣道会。那么很多的诗歌是宣信写的，那么 我特别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诗歌可以再学习写的。所以呢讲的圣洁运动是一定讲到这几个人，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说过拿撒勒人会。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过那圣洁运动不要忘记啊，最后这个圣洁运动为什么会被大家所接受，为什么在圣洁运动里面，在寻道会里面是一千倍的成长呢？那主要就是因为有一般那些寻道会的传道人，他们真是把复兴的火就带到哪里呢？就带到边荒去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有两个人比较特别一点，他们不属于这个重庆，不属于，但是都是在第二次大觉醒。那一个是杜怀特，杜怀特跟耶鲁大学有关系，他的外祖父就是那个 Jonathan Edwards， 就是约拿丹爱德华，爱德华就是他的祖父。所以很明显的，你看有祖父就有外孙。那么结果呢，在耶鲁大学那个时候多半都已经变成无神论的了，可以说大家都不读圣经，但是因着他祷告坚持的缘故，就果然带进很大的复兴。所以这是校园里面大的复兴。那么还有呢，芬尼是个律师，他是在什么地方？是在靠近 Virginia 那一带不是靠近 Ohio 那一带啊。那么然后呢，主也借着他也带进了大复兴。所以讲到美国大觉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些人物。但我们刚才讲的史密斯夫妇，有一度他们都参加弟兄会的。这个 Hannah Smith 呢，就是 Hannah 史密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快乐的秘诀》，后来他不快乐，我们就有他不快乐的原因。那么起初呢，神的确用这一对的夫妇，不管到哪里就带来一阵的旋风。他们很会讲，他们自己得着复兴，然后最后他们要把这个复兴要带到英国去。那到了英国的时候，有一个圣品人，就圣公卫生的叫赫普金。他平常啊，我们叫他是很严肃的一个人，在开机特会里面他一定坐在后面，他可以说是开机聚会的灵魂。但是呢，他一有空，他私下就常常画兔子，所以他就把后来的兔子就变成一个册子。我们也曾经找他兔子，也希望给大家看看，你就知道说这就是赫普金。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把他们两个就请到欧洲来，请到英国来，是起头就十几个英国可以说都是安利干会里面的圣品人。所以呢他们在一起，在一起以后呢我们知道说结果就一连串的连着两年，你看就在住在英国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最后呢，我们说过在南部，就是在英国的南部，他们就聚集了差不多8000人。然后呢，和这个我们说过的在伦敦也是两个美国人，一个是穆勒穆蒂，一个是三奇。所以你看，一个对着8000个罪人，一个对着8000个圣人。所以你看见他们从外面来看，你看的确确是圣灵做的工作，但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就干预了。那结果呢，我们知道是史密斯就跌倒了。所以本来约好的他的就是一个是巴特斯比，他是可以说是圣公会的人，他在圣约翰坛里面做牧师。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欢迎人到哪里去呢？就欢迎人就希望大家能够到开西聚会去。那么同时有一个我们现在讲的是艾美可，那等一等我会说到这个艾美可呢，有一个老弟兄帮助他，就叫威尔森。那威尔森呢是一个贵格会的弟兄，所以威尔森和巴特斯比就邀请他们两个，所以这一回你们在南部对着8000人，下一次呢我们希望邀请你们就来到了这开西，就特别风景很美的地方，我们希望继续有特会。那结果没有想到他跌倒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再来，圣灵的干预。那么到底把这个开西的时候要不要继续下去呢？ 要继续下去。所以呢，感谢主，从1875年以后，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开禧运动、开禧大会就继续下去了。那开禧运动也讲圣洁，追求圣洁。不过慢慢慢慢的，神就借助这个大会，让许多参加的人里面都是很有分量、很会读圣经的，他们终于找到一条路，追求圣洁，不需要拔这根。基督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要保持生命力旺盛。虽然我们有病菌、有细菌，我们这个可以是健康的人。我们只要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那么生命圣灵的律就要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人。所以这是他们在开禧最后终于他们找到一条路。所以你看见吗？特别第二次大觉醒，你看见有追求圣洁，但是最后到了英国也追求圣洁。那几乎可以说英国的追求圣洁跟美国追求是一样的，但圣灵出来干预了。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一条路。真正的一条路是什么呢？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突破。所以你看见了，主在美国做，主也在欧洲做，不过在欧洲晚了一点，但是总是进步了许多，最后就把神的儿女就带到一条罪的对的路上去。那么这里讲到了艾美可呢，我们不要忘记艾美可可以说是刚才我们说过了，他很早就失去父亲，所以后来他参加开禧的特会，他是贵格会的人，所以当然后来呢他就得着威尔森的帮助，所以他就住在威尔森的农场里面。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到他的农场，那个农场到今天还在，威尔森当时的房子到现在还在。那艾美可呢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所以最后呢是他第一个被开禧整个的大会派出去的一个传宣教士，那就是艾美可。那么他写了一首诗歌很有名的，就是你怎没有伤害。好了，那么这个很明显的是在美国有这个圣洁运动，在英国后来到了欧洲也有。不过不要忘记，这里虽然都是追求圣洁，但那个路不一样，所以慢慢慢慢我们就找到了那条路。那我们讲这些不要忘记和后来主在中国所做的有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好，我们讲到复原运动一定要讲到坎培父子。父亲是多马坎培，儿子是亚历山大坎培。那么我们知道100年前是爱尔兰长老会的人到了美国，就带进了第一次大觉醒。那么这些人也是爱尔兰人，就带进了第二次大觉醒。那第二次大觉醒里面有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复原运动。复原运动的意思就是说，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圣经说的我们也说，圣经不说的我们也不说。所以他们高举圣经。那为什么高举圣经呢？因为他们本来是从苏格兰到了爱尔兰，他们已经从在苏格